题是参考三月九号老牧师在台北会堂讲的主题，信息主题是人生的选择。那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说，我和淑琪今年面对了一个人生很大的选择，就是我们计划要全家移民到美国去。那大家也知道说我刚回去过，六年没有回去了，然后有见到妈妈，然后自己心里头也有了一个底，就是做了一些选择。那我其实并不是那么确认说我自己的选择是对的还是错的，所以当天听到牧师要讲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像平常一样非常的兴奋，就坐到最前面的摇滚区好好的听。那我知道很多师母和很多我们的牧者都希望说我们在听信息的时候能够做一些笔记，我不是一个很会做笔记的人，因为我中文写得很慢，所以我就把它当成看演唱会看电影，然后每一个牧师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每一个手势我都看得非常的专心，我觉得它也有都有他们的特别的意义在。好，那所以我的选择呢，当天牧师讲的时候，他说身为基督徒，神给了我们很好的权柄，就是 free will， 就是自由选择，我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所以我们需要去珍惜，而且需要去负责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牧师有讲了三个主题。那第一个主题是他有说过了，这不只是少年人的权利。第一个就是少年选择的方向，少年择友的机会；第二个是选择的为难，青年择业的智慧；第三个很重要，选择的喜乐，成年择偶的恩惠。那我就细细的一个一个来听。那这次回美国，其实还是要谢谢各位的带导，一切都还算是很顺利。我去差不多10天左右。那我相信，大概世界上没有很多的人会去跟自己的妈妈分开6年那么长的时间，然后回去见到她的时候，我真的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进了门，我就看到我妈妈，我就跪在我妈妈面前，抱着我妈的腿说：“孩子不孝，都没有来看你。”那妈妈也很感动。那过在这10天当中，其实也没做什么特别的事，也没去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每天早上陪妈妈上班，陪妈妈吃午饭，陪美国的 Steven， 我美国爸爸一起就是聊天做事情，可是都很快乐，珍惜每一个时刻。也感谢主，让我们都在一起的时间都很珍惜。虽然一到了就一直在想说，哎，好可惜，好可惜。如果舒淇和 Charlie 和 Emma 在这边的话，那大家一定更高兴。那第一个，这6年的时间想了很多事情，那当然也不可能一次跟妈妈说完。那我就只是在观察说，牧师所谓的这三个选择，三个人生很重要的选择，对我来讲，是有没有那个印证在里头？那其实也达到了答案，很感谢。那第一个就是我有美国有4个最好的朋友，我也6年没看到他们了。那在这6年的期间，大家的生命中都发生了很多事情。2个是跟我一样在美国长大的台湾人，然后一个是美国的白人，然后一个是伊拉克人。那他们四个人的生命也经历过很多很多的变化。然后其中有两位朋友，在这6年当中，就像 COVID， 很多人都离婚了。那离婚了以后，我跟他们太太也都很熟，我也都没有机会去真的关心他们。那大家在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我跟这4位朋友聊天，我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他们好像都没有问我好不好他们好像看到我，他们也知道说我现在是基督徒有受洗，他们都没有特别去问我什么事情，他们就很迫不及待的去讲他们的事。 那我也尽量的去扮演一个聆听的好的对象。那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九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啊，你们要知道，人人都应该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一点动怒。对，我没有动怒啦，人家离婚我动什么怒只能好好的聆听。然后呢，其实听了也听他们挺难过的，因为婚姻真的一件是一件不简单的事。然后呢，约伯记有一段21章第1节，他说约伯回答说，这个是谢谢配音哦，我是你给我的，我有在偷，你们烈火祷告我在偷听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就算是你们安慰我。所以我觉得聆听，我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就是说其实聆听也是一个很好的安慰。那在这六年当中，我自己其实也失去了很大的信心，因为工作的关系，然后家庭的收入突然变得很不稳定。我也曾经问过神说，我那么多好的朋友从小一起长大，这些朋友都是有小学就认识的，就是真的已经是40年的朋友，然后再加上台湾有三个也是30年的朋友，我有很多老朋友，我就觉得说他们好像都过得很好，那为什么我过得那么不好？其实聆听到了他们的故事了以后，我发觉其实神真的对我还不错。因为我们真的常常要去想说，我在美国说的这四个朋友，我刚才有说有两个离婚了嘛，然后离婚的状况其实都挺难看的，就有很多不同的状况。然后呢，有另外一个天主教徒，他太太流产过一次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生小孩了。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我也不知道叫做好运还是坏运，他是一个伊拉克的牙医，他50岁才第一次结婚，然后娶了一个比他小20岁的太太。那这个是好还是不好，我们就先不要论断可是其实到我的意思说，其实大部分就是我自己在看说，当然他们可能的经济状况都比我好一点，可是我回头来看看我自己的家庭，看看跟我妈妈的相处，跟我的太太，跟我那么两个可爱的小孩在一起，其实神的恩典也是对我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然后台湾的朋友也是，我在台湾有30几年好朋友，也是一起跟我一起玩音乐的，他们现在三个在音乐界的成就都还不错。可是他们三个都有一个共同点，因为他们三个都没有生小孩啊。如果大家知道娱乐圈的生活，就知道娱乐圈的时间是很不稳定的。我其实当初会放弃音乐这个部分，也是因为我认识了舒淇，那家庭对我的在我心里是很重要的，所以在选友这一方面，感谢主，我觉得主其实给我很大的恩典。因为如果说实话，我在美国的日子里头，有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还是挺荒唐的。我现在有朋友在监牢里头无期徒刑，我有朋友死在监牢里头。因为在美国其实很多都是没有跟着爸爸妈妈去，像我妈妈是有跟着我去，那我有妈妈的爱，有妈妈的保护，其实走上错路的时候我还可以有回转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有爱在身边，尤其是对青少年来讲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在这边也特别要谢谢明仁和文云对我们的孩子那么特别的照顾。然后呢，第二个是青年择业的选择，这一点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尤其是圣灵小组的都听我说过。我非常非常喜欢我的工作，那因为以前的工作做得都很顺，而且做了19年，然后突然一下出了这个问题，其实对我是很伤心的。那在这6年以后，我也没有放弃。大家也知道，我有在跟教会，在教会拍 Daddy Henry。然后呢，我觉得跟小朋友在一起真的是很大很大的、很大很大的恩典。因为身为半个表演工作者，我们这个领域里头有一句话，就是说全世界最诚实的观众就是小朋友。因为小朋友不会跟你客套，所以主日学的老师很辛苦， 就是你现在如果听了他觉得很好玩，他就会跟你笑啊，觉得很好玩。因为他现在觉得你讲的好无聊，他就不会理你了。对，所以我跟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像明天我要带他们去台湾历史馆，我也很兴奋有这个机会。那当初我要决定要离开的时候，Charlie 和 Emma， 因为其实我是答应 Charlie 和 Emma 说，我答应带他们去美国，是他们要求的。那讲了以后，其实 Charlie 和 Emma 都知道说我在台湾的工作对我是非常重要的，我很喜欢。所以 Charlie 和 Emma 都偷偷的有去问淑琪说，那 Daddy 会不会很难过啊？没有这个工作了。那我自己也没有放弃。那第一个呢是这个我可能要问一下老牧师，因为他说如果你要去做，现在 AI 那么发达，可能第一个没有工作的人就是做翻译。我回去安排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做翻译。可是不用担心，我会是去那个法院里头做所谓的翻译官，我会去考一个试。那那个应该 AI 比较难取代吧，因为我有去官场，就是去模拟一些课程，去旁观一些课程。其实那个要 AI 用的话还是挺难的，因为它还是有些术语啊，那可能客户啊或干嘛。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要陪我妈妈一起经营，我2008年，我想到这个 idea 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叫大部分的叫华语，现在又变成叫学汉语，所以我可能会回美国去，经营一个所谓的就是教汉语的这样子一个事业。那我也希望能够做到好，继续的跟这些可爱的小朋友在一起。那对象可能应该都是因为在加州嘛，华人很多。其实现在去那边，我相信在住过美国南加州或是在华人比较多的地方，是我去那边认识的大概20几个人吧，华人只有一个是台湾人，剩下的州都是大陆来的中国人。所以他们那边的比较新移民，所以他们的孩子年纪比较小，其实要学习汉语和保留自己家里就是原来的文化这一块应该也是挺重要的。那希望说我也能够在这个部分能够帮助到他们，感谢主，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做我最喜欢的工作。所以在所谓的选择的为难，青年择业的智慧，我感谢主让我有一个在这几十年当中，除了刚开始做音乐也是一个很喜乐的事情，自己很喜欢的事，加上现在可以跟小朋友在一起，熟悉也知道我每天晚上到了某一个时段就是打开电脑，然后跟小朋友做视讯，然后这里还有一位父亲也是我的客户。我跟恩庆恩在讲话也都是非常非常开心，他们两个好可爱好聪明，真的跟小朋友在一起都是最开心的。那现在要讲到第三个呢，那就是所谓的生活的应用，选择的喜乐，成年择偶的恩惠。那这个不好意思，而是有点尴尬，因为我老婆就坐这边。所以到底要说什么呢？所以对，我对，是我当然选对了，
对啊，
选得很对，感谢主，选的对，没有又贤惠又漂亮，当然了，就是，可是这样讲好像有点恶心，我怕大家不舒服，每次早餐都突然不会，对。所以我觉得我还是用一个也谢谢啦他这六年的陪伴，因为我说谢谢朋友啊，谢谢工作啊干嘛，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谢谢就是淑琪这六年来的陪伴。那我觉得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一个送他一个经文，我很喜欢的 Proverbs 31:11-12啊，我平常都念经文给他听，我们两个读圣经都是他念中文，然后我念英文啊。Proverbs 31:11-12, her husband has full confidence in her and lacks nothing in value. She brings him good, not harm, all the days of her life. Okay, 箴言31:11-12，她丈夫心里依靠她，不必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淑琪，谢谢你，谢谢你。好，那 那现在就是开一个笑话，那我要找中正麻烦。中正，那天不是有一个电车说，我明明人问了老木一个电车的那个笑话吗？说如果有个电车，然后停不下来的话，要左边有五个人，右边有五个人。那你有没有人问你说，你妈妈和你老婆掉到水里去，你要先救哪一个？你不用回答，你不用回答，我不会为难你，你不用回答，自己先淹死，是吧？就先救自己，先救自己。等一下 ，Sherry 会游泳吗？
应该会。
那师母会游泳吗？那就简单了。但神已经帮你，就像老牧师说一样，神都已经帮你把答案都已经给你了，太好了，感谢主。所以现在我觉得现在跟大家就是比较可能就是报喜不报忧啊，听起来我这次回去都还不错，真的都还很开心。然后当然也有一些观察让我会比较稍微忧心一点。第一个，我相信在座的有现在在美国进进出出的人都知道，我去买汉堡的时候，我真的吓到了，好贵哦。那大家知道为什么美国有那么多的快餐吗？就 fast food， 对不对？就是我们的汉堡啊、炸鸡干嘛？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你不用付小费，因为在加州的小费就是20%。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去，对，就是你今天去买一个100块的便当，然后你再坐在那边吃完的话，你要给120，而且还没有算8%的税，所以就变成说，你买一个100块的便当的话，其实你要付的是128块。对，所以美国才会快餐店那么多。那当然就想说，那要快去吃快餐啊，比较便宜。我真的去吃快餐，就是我上次站在那里看那个 menu， 和这一次6点以后去看那个 menu， 那个价钱几乎是3倍。我真的不敢相信，欸，真的是3倍。而且我吃了一个，我们都知道嘛，你去吃汉堡有什么？一个汉堡配个薯条加一个饮料，$20，对不对？我没有夸张嘛，对不对？我没，合台币600块。对啊，不止了，现在不止了。对。对，然后这个是生活上面的一些小部分，就让我觉得有很大的落差。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要回去嘛，我小孩要读书嘛，对不对？那我去看他们学校啊，那我想说附近有几所学校我都去参考一下，看哪一个学区比较适合啊，这一定要看的嘛。哦，我去看的过程和我跟中正讲超麻烦的，因为你只要一下车，然后你只要是一个成年人，然后呢，以前都是很 open 的，美国的学校学府是很开放的，你只要一下车，就会有人冲过来跟你讲说 ，May I help you？ 其实要问你说是什么，你知道吗 ？Do you have a gun？ 对，所以非常紧张，对，很紧张。所以我现在是讲的是说，这些是比较就是生活上面的事情，其实让我就开始在我的选择上面。我就开始有一些怀疑，就是说当初我真的从3年前跟令田师母和钟立牧师和老师母报告说我想要回美国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令田师母和钟立牧师还有老师母都是跟我讲说叫我多考虑一下。那我突然想说，对，我当初考虑的这些事情其实不但没有改变好，没有变好，可能变得更严重，所以我的选择上面又开始有一点点犹豫。然后再加上说，其实跟妈妈在一起很好，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妈妈到后来我都跟妈妈讲说，我不想要出门吃饭。那第一个，出门吃饭很贵；第二个，在家里头吃妈妈煮的一定是最好吃的嘛。所以我们很多时间都是在家里头，然后妈妈又晚睡，然后也是喜欢想要跟我聊天嘛。 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三个人，我跟两个老人家坐在那边聊聊聊聊聊，聊到后来，其实总是会听到他们的一些争吵和一些碰撞，夫妻嘛，难免。那我已经很久没有跟长辈住在一起过了，我跟淑琪结了婚就自己搬出来住，然后我就突然发觉又没有别的人在，就只有他们两个，然后加上我，我发觉说真的，我要找中正麻烦了。我们尽量不要在小孩子面前吵架，因为在小孩子面前吵架，小孩子真的很可怜。就算你51岁了，你还是很可怜，因为你不知道说什么，你也不知道怎么办，在那边。对，所以其实，在他们的工作上面，然后呢，在他们的收入上面，都还是有一些问题，不是大问题，小问题。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每一天出门的时候，我需要陪我的。陪 Steven， 陪我的美国爸爸，他的行动现在很不方便，就是他走路需要一个 walker， 对，所以他带他出门，我的比喻就很像是带一个小孩子出门一样，刚会走路的小孩子，就是要等他，然后拿上车干嘛？那其他还好，可是他头脑很清楚，他很乐观，只是这些事情让我都会变成说。变成了我的一个压力，就是我这个选择上的压力。我开始觉得说，这个选择到底对我来讲是不是对的？可是我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有祷告，然后呢，我也有听到神对我说话。然后淑琪，我回来的那天早上，淑琪问我说：“他说你这次去怎么样啊？”我跟他讲说：“It's good to be needed。”意思就是说，被人需要真好，因为我知道我爸爸妈妈很需要我。虽然这个是一个负担，那这个时候我就听到阿牧师说的，保罗在腓立比书1:24写的说：“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对，所以就是重点来了，老牧的那三个字：不得已。真的，我遇到了一个不得已的事情。可是老牧，大家如果有听的话，老牧其实就说：“把你生命中你认为不得已的东西，变成重要的事情，变成最要紧的事情。”所以，当老牧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真的突然就是感谢主，说我现在知道我要做什么了。因为我回去虽然是不得已的，可是是要紧的，因为我妈妈、我爸爸。老人家需要我，我在那边我也发觉好像我的朋友也很需要我，然后呢，我在那边也发觉我的孩子也一定需要我。所以虽然我在台湾，我和淑琪在这边20几年了，我们都觉得活得很开心，也非常非常舍不得教会，因为我们6年前进入了这个信仰以后，我们在教会里都是非常喜乐的。可是有的时候人生的选择，就像老牧的比喻嘛，就文成公主和王昭君嘛，就是你如果要把它什么东西变成，那我那时候讲到不要紧，不得已这个事情，英文有很多很多的说法，就是哦 ，you are to 啊、，you're forced to 啊、绝对不是 you want to，OK？、Okay? 可是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点点翻译的经验，我就会说。其实 ，you have to。我觉得最好的翻译就是 you have to， 就是你必要做的事情。所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谢谢老牧师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我一个那么好的提醒和认证，让我知道说这个绝对是对的，因为我可以把不得已的事情变成。重要的、要紧的，变成，因为英文的所谓的就是是 necessary， 啊，就是所谓的你要的这个必须的，对，要紧的英文是翻 necessary， 那我们怎么把 necessary 呢，把它变成 important？ 对，我希望我能够做到。那在这里最后是我的想法是第一个谢谢弟兄姐妹的带导，尤其是烈火，我们知道每一天有时候暑期参加的时候， 我真的都很感动，你们的祷告真的是非常有力量。然后我在这边的结论是，我希望我不管在台湾或是以后再去美国的日子里头，经过神的话和何沙娜的牧者的教育，我的选择是我希望能够为别人、为神还有为爱而活。谢谢。好，我们三声哈利路亚，欢迎我们最爱的师母。 Ready？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感谢神，谢谢淑琪带我们敬拜以及学涵的分享，牧师那个信息是很重要，就是要紧的。好，他特别牧师就是保罗说，我在肉身活着对你们更是什么要紧的。所以我觉得要紧的，哎，那边信息是在陈恩成讲的还是在台北？哦，在台北讲的，是，所以对，所以弟兄姐妹需要去听。然后3月16号牧师在陈耀成讲的信息也非常的重要，因为他讲到说十字架是那个什么讨人厌的，这个对于讨人厌的那件事情那一句话，我觉得牧师也有很好的一个去注解，特别讲应用的马太福音说，若是你的眼睛叫你跌倒，你就要把它什么弯出来，你的手叫你跌倒，就要把它什么砍下来。对，所以我觉得那些神的话能够很正确去理解的时候，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人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让我们翻开约翰一书第五章以及讲义的第92页。约翰一书第五章在349页。那这一章它一共有21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我读单数节，请大家读双数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
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
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就该领受了。儿子做的，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 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说，我们有神的儿子的生命，我们是与永恒的神是相连结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发出来的能力哦，是能够产生很奇妙的一种叫做调度万有的一种能量。比如说因着我们认识老牧师所讲的，就是说我们很多事情对我们是什么要紧的，所以我们在选择的事情上面，我们就会知道什么是对我们的生命是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基督徒的盼望哦，其实是我们所信的是属灵的事物，而不是这种物质的感官。比如说我相信 Henry 他们面临到美国一定会面临很多的问题，因为他们的物价真的很贵。我们一碗卤肉饭大概25块、30块、40块，最贵50块吧，他们一碗卤肉饭可能要500块，就是这么贵，就是这么贵。所以在那种时候，我觉得人可能会去问说，那 我为什么要在这边生活这样子。但是问题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相信的是属灵的事物嘛，而不是物质的什么感官，或是人的一种，我讲的感官你们知道吧，就是你摸得到的东西。所以你知道我们的感官有的时候会对人说，你触摸得到的，你看得见的，你都可以拿去尝试，好像你可以把玩，你可以这个享受。但是问题是人的肉眼哦，是没有办法去看见神的。这个很像什么，就是我们也看不见自己的灵魂，对不对？但是我们很爱惜自己的灵魂啊，我们很尊敬自己的灵魂啊。所以我们在世界上，因为世界会不断地进到我们的里边来嘛，比如说世界有世界的价值观，有别人的期望，我们在世界上想要过好日子这样的一种观念，然后我们对很多事情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烦恼。你知道当那些事情在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没有办法清洁，我们的祷告就没有办法发挥作用。所以我们如果要胜过世界，当然我们必须是一个强而有力量的人。但是你知道这个强跟弱，其实它的差别，它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的信心，就在我们的信心。好比说我们举重的好了，那我们的体力再强，你知道那种世界举重冠军，他们举起来的重量是我们一般人的3倍嘛，他特别的强。你知道赛跑的人，他去跑百米，跑200米的世界冠军是我们奔跑的速度的2倍。所以在世界上这种强者或者说得胜者，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跑得很快，举得很重，举重冠军，到底我们又抢到了什么呢？我们又得到什么呢？我们再怎么样跑得快，再怎么样我们也比不过开车嘛。所以世界上我们要知道，按着我们的肉体能够发挥出来的能力，按着我们以为有的能力，其实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能够发挥的果效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其实非常有限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在世界上好像不是得到很公平的一种回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那我的心到底面对这些我应该如何，我的灵魂到底应该如何。所以相反的，什么样的能量才是大的呢？其实你知道那个能量大的，它其实是一种属天的或是属灵的事情，我们后面会来谈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看得见，或者说我们能够很多事业的开创者，或者说很多朝代的开创者，他们本身都是特别的有什么信心。那么他的信心就能够使得别人靠近他的时候觉得这个人是可信的，然后愿意去依靠他跟从他。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种信心他发挥出来的能量其实他是无形的，他是无形的，但是他却是很具体而且是很强大的。所以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可以去印证这样的事情，一定是你可以去验证或者去印证。所以 基督徒的信仰你要能够成就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说，按照你的信为你来什么成就。所以神是客观的存在嘛，但是我们如果想要跟上帝建立好的关系，我们用什么去建立呢？我们用什么去建立？用信嘛，对不对？因为他客观存在，他对我们充满爱，那你用什么去跟他连接？你用什么去跟他建立关系？就是用什么？信。那除了信以外就没有别的了，除了信以外没有别的。因此如果你的信在你的心里是很扎实而且很丰盛很强大，那么你生命里边的能力能量就是很具体，是不是这样？所以有一本书就是叫做秘密，其实那个也叫做吸引力的什么法则嘛。那么吸引力的法则它的意思就是说，人们的思想跟情绪能够影响现实，就是吸引相应的一个结果。所以你如果让自己有信心，你就有一个正面的正向的思想，然后你去宣告，你就可以改变你的环境，改变你的命运，改变你的人生。其实道理都一样，但是有很多人他们是装出来的或是冲出来的，就是给自己的精神喊话嘛，心灵喊话。好像你知道很多做业务的人，他们的上司就跟他说，如果你今天要把你的业务做好，你出门要对着镜子，要对自己喊十声说你是成功的，你今天的业务会很好，你今天一定会得胜。 那是对自己的心灵喊话，有没有效果？有，但是是短期的或是当下的效果。那至少你出门的时候你不会脸灰灰的头低低的，然后而是让自己就是装出一副很神采飞扬的状态，这很好。但是因为那个没有信仰没有底，它没有真理做根基，这样理解吗？可是我们不一样，因为我们常说我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什么心嘛，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披戴什么耶稣基督吗？所以那个不一样，因为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你的心就会跟现在不一样嘛。那你知道你要披戴耶稣基督，你的行为就会不一样嘛。所以那个有底跟没有底那个有差别，这样我们明白吗？所以你知道我们如果披戴耶稣基督披戴久了，你一直没有把那个脱下来的话，其实到后来你会发现，哎，你慢慢就有了。你要去试验看看好不好？好，你要去试试看。所以我们的信仰是有根基而且是有真理做根基的。所以像刚才我所说的那种吸引力的法则，他过了一段时间碰到他的信心不能够超越的时候，那样的东西会崩溃，那样会崩溃，而且一旦倒塌的时候他就会倒塌的很大。这是我们在世界上所看到一种普遍的现象。所以我们要胜过世界的律，要让我们在世界上成为得胜者，我们常说我们要居首不居尾，要居上什么不居下，没有那么难。但是很多人在讲那些方法，我们如果认真去执行的时候也会有一定的果效，可是我们要知道那个只是代用品，那个只是假货，或者说那个只是山寨品。刚拿来用的时候也许很像也能用，你用一段时间之后就坏了，然后那个山寨，那就山寨品的特质就是这样嘛，因为你假货用一用它就坏掉了。所以世界上有很多的信心其实它是山寨品的信心，或者是一种假货。这里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你要有真正的信是什么？他说第一节说，凡信耶稣是什么神儿子，信耶稣基督的都是神的什么儿子。所以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原文讲的是那一位，这那一位这句话叫做话中有话，就是大卷轴里头，然后里头有小卷轴，就是话中有话，就是我们所信的是耶稣，耶稣是神的什么儿子。那么神把儿子的身份给了什么我们， 这样的意义。所以首先神的儿子对我们而言不仅仅是耶稣而已，因为当我们接受了耶稣的时候，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也因着信我们也成为神的什么儿女，我们也是神的儿女，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主导文说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哎，那他既然是父，我们就是什么子嘛，对不对？我们就是子。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因着信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既然我在身份上已经是神的儿子，这是出于主的，这是神告诉我们的嘛，好，是出于主的。那当我们的身份地位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自己面对上帝所造的万有，你就要有一种底气啊。你如果是神的儿子来看这个世界，你就必须要站在神的儿子的立场来看，这样理解吗？你就要站在神的儿子的立场来看，因为他说神爱什么世人，而这个世界原文就是 cosmos， 就是世人，其实就是神爱世界。但是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二章，他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大家记得吗？人若爱世界，那爱父的心就不在他什么里面了。但是神就是爱，所以爱在我们里边，其实你知道爱是一种本能，因为你爱你就会快乐嘛，你爱吃一个食物，你看到那个食物你就会什么很快乐嘛，你如果爱小猫，你看到猫就会什么很快乐嘛。所以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要知道爱是你的本能，你要知道世界是神爱世人，对不对？那神爱什么世界嘛。所以你面对世界的时候，你要去培养珍惜神所造的，这样理解吗？这个世界是不是神所造的？你要去培养珍惜神所造的，然后你要去理解这个世界，然后你需要去怜悯，就要理解这个世界，然后去怜悯。你要顾念一花一草一木，因为那都是神的，然后都是我们家的。所以面对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你知道神爱世人，对不对？神爱世界，你就要去成全他，保护他，顾惜他，这样说明白了吗？因为这是神儿子的生命。所以对于世界上这些东西，不是要让我们去对立的，不是要让你去破坏的。所以信靠耶稣，我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两个层次的理解，这样理解吗？就是我信耶稣，但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也是什么神的儿女，然后神爱世人，所以我也要去爱什么世人。但是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你要像耶稣那样爱世人，老实说你的心要经过千山万水，因为研究半天，我不知道你研究出来没有，世界上每个人都不一样，你要怎么去爱他，这个让我们是很值得去想，值得去研究。但是我想今天不要讲那么多。所以我们对于信靠耶稣，信靠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我们也是神的什么儿女，这是两个层次。如果我们把握住了，那你就会有一种很扎扎实实的一种有能力的信心，让我们可以看一切的事情，看自己，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那个让你受苦的人，他是不是神的儿女？虽然他也许不认识耶稣基督，这样理解吗？但他是不是神所造的？他最好也能够认识神，对不对？因为生命有永生的问题要解决嘛，有最后审判的问题要处理嘛，要解决嘛。所以你如果从我们是我信耶稣，然后我是他是神的儿子，然后我知道我也是神的儿子，你去看很多的事情，看人，看自己，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这样理解吗？你才包得住，否则你一定会产生冲突，产生对立嘛，产生冲突，产生对立。所以当然信心也就是不恐惧的心，然后很重要的就是，好，那这一切的万有跟我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一切的万有，有的让你舒服，有的让你不舒服，有的让你喜乐，有的让你痛苦。一切的万有跟我有什么关系？在这个保罗的书信里头，他说万有全是你们的，万有全是你们的。所以他说你不要说你是属亚波罗的，你是属基法的，你是属保罗的，他说万有全是什么？你们的。那好，现在的问题就是那万有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你如果光是了解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我也是神的儿女，你知道你跟万有的关系就会正常化，就会正常化，正确化。所以这样说你们可以理解吗？好，所以所有一切的事情我们是要去珍惜它，但是不需要，就是你不见得能够改变它了。所以我们如果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跟万有的关系就会放在一个比较准确的一种对应的什么关系里边。所以如果世界上的一切，你如果有神儿子的生命，你的看法，你的做法就会不一样，就会不一样。所以当你去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叫做从神而来的自由，然后我们对自己会有一种期望，会有一种期望。所以如果是一种做奴仆的，就是反正这些不是我的，好，那我要怎么去反映这些事情呢？所以到底我们对世界应该有怎么样的看法？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胜过世界，不要被世界所辖制。我们能够珍惜神所造的一切，我们说爱屋及乌嘛，对于神所造的人，所造的物，所造神所造的一草一木都珍惜，而且都欣赏。那这样子你就会有一种自在而且快乐的什么生命。所以第五章第五节告诉我们说胜过世界的是谁呢？相同，跟第一节有点相同，我们来读第五节。来，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对不对？所以这个跟第一节这样，就是强调我们信耶稣是神的什么儿子。所以我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第二个层面是我信我是神的儿女，你这样子就能够做一个得胜者。信耶稣他做成了救恩，那样的信是对的，但是这样的信是不够的，这样明白吗？怎么样不够呢？讲了半天啊，应该要怎样？光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对我们是不够的。对，所以第一节告诉我们说凡信耶稣是基督都是从神而生嘛，对不对？然后 第五节告诉我们说胜过世界的就是信耶稣是什么神儿子的。我们只信耶稣是神儿子，这只是第一个层面。我们要进到另外一个层面是什么？我们也必须是神的什么儿子。所以具体的信就是，那些问题就来，那我有耶稣那样的生命在我里边吗？如果我是神的儿女的话，我有耶稣那样的生命在我里边吗？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是不是？那有耶稣的生命进到我里边，成为我的生命，我就能够胜过世界。这样清楚我在讲什么？对，我有没有，我信耶稣是神儿子，那我们也是神儿子嘛，对不对？我们常主导文说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嘛，但是问题是我里边有没有耶稣神儿子的生命进到我的里边？那现在的问题就，那耶稣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 我们去看圣经，他在事业上他所做的事情，按照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说，使人和睦的人什么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什么儿子。所以耶稣所到之处，基本上他所做的事情叫做使人和睦的事。所以你知道他钉十字架，让我们与神和睦嘛，对不对？不然我们本来都是神的仇敌啊，我们也不认识神啊。所以他钉十字架之后，让我们能够与神什么和睦。更重要的是，在以弗所书那里，以弗所书那里，他说他拆毁了人跟神之间那个叫做隔断的什么墙，哦，隔断的墙被拆开了。所以我们如果是神的儿女，我们对于自己，我们就知道我一无所缺，一无所求，因为我们既然有神儿子的生命，那么我们活在世界上或是活在永恒里头，它是没有差别的嘛，没有差别的。所以保罗他才会说，他觉得离世与主同在好得什么无比，但他为了他说他需要留在地上，好吧，他说那这就是更要紧的。所以如果我们活到一种状态的话，叫做你活在世上跟你将要进到永恒里头，你要知道那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那么现在得到什么跟将来得到什么也不需要太计较，因为一方面很多东西就是神已经预定好了。因为既然我是神儿子的身份，圣经上说我们叫做继承产业的，对，你知道很多人在打遗产的官司，就是你是儿子你就有那个什么位分嘛，那我们继承的就是神要给我们的生命嘛，你是神的儿子你要继承的就是神的什么生命嘛。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基业，圣经里头也形容说那个叫永生嘛，也叫永生。所以那个基业迟早是我的，因为我是儿子嘛，啊，除非我们是很不像样的儿子，那父母亲就说我没有这个儿子，就剥夺他的权利，是不是这样？所以如果我是承受产业的，我是神的儿子，那神的产业迟早是我的。那么我们现在所需要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把神儿子的生命理解清楚啊。我如果理解了神儿子的生命，我就有产业啊。那你把它理解清楚，你把它参透了，你把它活出来，然后这样的 生命里边活的人，活在这样的观念里边的人，主首先告诉我们说，天上的飞鸟怎样不种也不收，你们的天父尚且什么养活他，何况是你们呢？所以马太福音那里说，世人求什么就是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嘛。你知道这是世人所求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先求神的什么国和神的什么义，其他一切都要什么加给你们。所以你知道其实事业上的这些东西，其实那个是加给的啦，就好像我们常形容说啊，我去现在没有了，现在葱都很贵，以前就是买肉送两根葱的，你们大概都没有经过那个啊，现在还有送哦，真的，现在都没有啦，哦，有送葱。所以你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其他一切都要加给你，就是那两根葱啊。但是我们常常本末倒置，这样理解吗？好，常本末倒置。所以我们要知道，你怎么样让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当中呢？我们常背主导文说，愿你的国什么降临。你怎么让神的国降临在你，就是你跟人跟人之间要有平安，要有和睦了。那老实说这里头有个问题，就是说诗篇他说我要和睦，他却要征战嘛。但是你只要在心里头跟他和睦就好了，他跟不跟你征战那是他跟神的事。所以和睦有时候你不需要做什么，这样理解吗？而且很妙的一件事情哦，当你愿意跟他和睦的时候， 你该做什么的时候，圣灵会提醒你。圣灵会提醒你。那没有提醒你的时候，我跟你说，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你心里边跟他和睦就好了。这个现在牧师一直在讲量子力学，你知道，所有的东西其实你心里怎样，就不断的在影响这个世界所有的事物。所以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子，就是我只要跟人跟人之间有平安有和谐就好了。圣经上说那人独居不好，人跟人之间冲突不好。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使得人跟人之间能够和睦，那会变成我们唯一关心跟唯一的重点。那现在我觉得这样讲，因为我不讲我怕你们又听不懂，讲又太细，就是说我们不是说我们要爱人吗，对不对？那有的人你没有办法爱他，那要怎样？我请问你，你爱自己吗？你自己常常很可爱吗？我们自己常常很可爱吗？
你不要问我，我一定不可爱。
软妈是比较诚实啊，我们自己常常很不可爱，对不对？啊，你还是不是还是很爱自己？不是，那你还是天天给他吃饭，天天带着他，对他还蛮好的啊。我要讲的意思是说，你要去爱别人，我没有那么大的要求，这样理解吗？就是他很不可爱，所以我要说的说，其实爱是一个意志的问题啊，思想竟然意志，一个意志的问题，就是我要爱，这样听明白了没有？我们爱自己也是用意志力啊，对不对？不然你干嘛天天洗澡，穿好看的衣服，对不对？那你就干脆邋里邋遢算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是为了让我们人跟人之间能够和睦，那是我们唯一关心跟唯一的重点。你在这方面，你就会越操练越熟练。那么，当你的信心跟你的身量够的时候，我就有办法知道说我怎么样为人钉十字架，成为赎罪祭。那么成为人跟人之间彼此和睦的代赎的一种能量，就是把一切的过犯一切的过错承担起来，让彼此双方都能够体会到他们彼此之间是应该相爱，可以彼此相爱的。我讲得很琐碎，但是我要说的是说神儿子的生命，耶稣的生命，他就是使人和睦嘛，使我们跟神中间能够什么和睦嘛，然后甚至为人钉十字架，为人流血。所以我们如果这样子在生活的话，活在世界上，你就可以进入永恒，这样明白吗？你就可以进入永恒。你知道这种东西在我们心灵里边的感觉是很真实的，不用别人来告诉我们什么，因为我们里边有神的灵，有神的生命在跟我们做见证。所以从事实或者从逻辑上面来看，我们也会看得到，基本上就是这就是蒙福的事情。你们有没有问题啊？有问题要问好不好？我觉得好，我觉得问清楚大家才知道怎么去实践嘛。所以我们也看过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的故事，就是当一个人他进到一个家族里边的时候，他就能够化解家族之间的冲突，然后让家族中间可以彼此什么和睦。所以一个人他有使人和睦的能力，他就有调和顶难的能力，他的事业就一定能够顺利。而我们刚刚说第一节跟第五节叫做信耶稣是什么，神儿子这句话，我希望我们对于信耶稣是神儿子这句话，我希望我们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什么认识，深刻的认识。所以耶稣说明他是一个生命的榜样，对不对？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踪行。那你说我们光说我信耶稣，但是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是死的。那什么是信呢？有些时候我们对于信这件事情 其实概念不清楚，然后就会搞不清楚自己是信还是不信。好，搞不清楚自己是信还是不信。所以你知道信这个东西就是你里边有，你里边就是你有了神儿子的生命在你里边，那个叫做信。所以你有耶稣基督饶恕的救恩在你的生命里边，那就是你信了他的救恩。那你有了按着神儿子的生活的方式去生活，按着耶稣的思想去思想那种状态的时候，那你就是把耶稣基督信入在我自己的里边。有的时候我们会在觉得我今天的信好像浮浮的，这样理解吗？飘飘的，或者说我今天的信里边是很扎实的。我觉得我们自己要去体验一下，那就是我里边实在是有神的道，而且我知道我正这样在活，这样在应用，就是我按照神儿子的生活的方式在生活，按着耶稣的思想在思想，那种状态的时候，那就是你把耶稣基督信入在我们的里面。否则的话，你的信可能是很虚无，或者说很飘渺，或者说不是很准确的，这样理解吗？那如果我们信神的儿子，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边，他有什么现象？我们来看第六节，一起来读。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和本把这两节分开来，其实它应该是放在一起的。那所以我们有什么样的能力可以让我们胜过世界呢？这里有三样事情。那么按着希腊它的原文，它直接翻译就是信耶稣是神儿子。而这个耶稣是怎样呢？我们信的人又是怎样呢？这里有一个代名词，就是这位。好，它有一个代名词就是这位。好，就是这借着，好，有没有看到，就是这位，就是借着水和血而来的耶稣基督。首先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存在，或者他能力的运作，他的显现是包括在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水，一方面是什么？血。水我们都知道，水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生存的环境里边是非常宝贵的存在，所以今年台湾的水库都满出来，因为我们下了很多的雨，然后我们就很开心嘛。所以我们也知道什么地方有水，什么地方就会有生命。那么水是造成生命的基本的元素，所以我们会看到因着水就产生很多原生态的生命，以及各种苔藓类的生命。那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在这个水沟盖底下，因为它有水，它里面也长草嘛，对不对？你说天天在路上走的时候，或是在一些水泥墙上面，因为它有一些裂缝，有一些水，然后那个水泥墙上面就会长出一些绿色的东西，因为水可以渗透嘛。那所以没有水的地方就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所以我们可以说水是生命的载体，因为水里边就会有很多的活物啊。那么水也是生命存在跟紧紧连接的一种现象。所以圣经讲到水，首先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他对撒玛利亚妇人他讲什么？他说你到我这里来求生命的什么活水。你知道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不是去井旁边什么打水吗？他说你要到我这边来，来求生命的活水。然后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我相信大家圣经都读过，他说基督爱教会，要用什么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那洗是怎么洗呢？我们天天在家里洗碗要用水，对不对？洗衣服要用水，拖地板要用水，对不对？那么生命要用什么洗？我常想到上面一岁多，有人问我说，妈妈手脏了用水洗，心脏了用什么洗？ 我没想到这个小孩子一岁多，我对，所以生命用生活要用水去洗，那生命要用什么去洗？要用水接着什么道把教会什么洗净，就是用神的话来洗净。所以常常我们心乱糟糟的，然后进到教会来聚会之后，然后听一听道，然后就心就干净了。所以水就是道，水在我们的心灵里边，它一方面是生命的成分，另外一方面它也带给我们洁净的什么果效，它也是给我们洁净的果效。所以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耶稣服侍，他做工，他发挥果效。基督是神的儿子，基督他是得荣耀的权柄，是要与主同坐什么宝座的。所以耶稣是神儿子跟基督是神儿子，他的意义不太一样，这样明白吗？好，我想我们都明白嘛，好，耶稣是神儿子跟基督是神儿子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基督是要与神同坐什么宝座的，他是得荣耀的权柄。当然你信耶稣是神儿子跟信基督是神儿子，他的意义有一些差别，但是他的本质，他的本体就是道嘛，因为我们说他是道成了什么肉身，让我们借着道而可以知道，借着道而能够相信，借着主对我们所说的道，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许许多多的话，然后连结成为我们的信仰，然后就形成我们对自我的肯定，以及我们对世界的看法，然后形成我们的观念，然后渐渐的一点一点都形成我们的人格。所以无论是耶稣，信耶稣是基督，或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都是从道而来的。如果一个人他要做成耶稣基督的生命，他就需要被教导，然后他能够听见，然后他要能够相信，然后去活，他就会渐渐在他里边成为一个叫做有道的高人，会变成一个有真理知识的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单是用什么水，有吗？乃是用水又用什么血，好，又用血。而主耶稣说生命在血里边嘛，血所预表的首先就是罗马书第五章那里说什么，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这就表明神的什么爱嘛。所以他对我们的爱叫做流血的爱。请问哪一个人对你有流血的爱？所以我们每一次每一次在什么领圣餐的时候，我们都宣告说我们领主的杯是主耶稣用血与我们所立的什么新约嘛。所以血其实它也是预表一个约，一个生命的约，一个爱的约，让我们可以按着这样的方式去理解到他那种替死的爱，那种代赎的爱。所以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代赎的爱，然后我们也愿意去为别人赎罪，替别人承担这样的生命，然后你接受了，你得操练嘛，你得活出来嘛，这是耶稣基督。所以除了道之外还有血，这个就是要去实践的，要去实践。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九章的34-35节，你知道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之后，你知道兵丁拿枪去刺他的什么肋旁吗？然后圣经上说随即有血跟水怎么样流出来。所以血跟水也是构成耶稣基督生命的本体，当然他的血跟我们不一样了。所以血它也代表基督的代赎，它也代表我们可以被救赎然后得洁净。所以希伯来书9:22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什么赦免。所以我们要愿意活出一种叫做流血舍命的生命，成为别人的代赎，这是使神的儿子的生命在我里边能够显明，能够长大，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叙述的方式，叙述的方式。 所以以弗所书说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什么洗净。你知道水这种东西，我们常说水是需要不断流动的啦，所以你如果很多天都没有在家，你回家最好把水怎么样打开，因为你水是需要流动的，你才有办法保持它的纯净跟它的什么活泼。所以你要去讲道，你要去见证道，要去说，这样怎么样？因为水是需要流动的，需要去纯净才会活泼的。所以这样叙述大家能够理解吗？能够听懂吗？或者那也许有个问题，就是说也许你自己能够活出一种代赎的生命，那你需不需要耶稣的血来成为你的赎罪祭呢？有些时候人自己很想去舍命，但是代赎这件事情哦，就是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愿意把自己放在平安的光景里边，否则我们自己，我要说的是说，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我说我要去代赎，那也是蛮可能很苦，这样理解吗？可能你想要代赎也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无论我们现在的光景如何，耶稣流血，这个叫做他一次献祭，成了永远什么赎罪的根源。所以牧师说他是一次付清，我们怎样？我们是分期付款，因为我们付不起，那个太痛苦了，太痛了。所以耶稣他是一次成就，而且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最后两个字他说成了，所以我们可以时刻的去支取那个叫做成了那样的一种功效。所以说到说我们愿意成为别人的这个赎罪祭，好像问题来了，你就必须很诚实的面对自己，很诚实的面对自己。你知道我们常说我愿意成为别人的赎罪祭，然后说你说说而已啦，你要真正能够活出来哦，你得有多少次的操练，你得有多少次的更新成长，否则我们是活不出来，你也是做不成功的。所以你要成为别人的赎罪祭，老实说，我今天还在跟桂丹讲说，其实生命里边你要做成一个东西，老实说那千山万水，但是你做成了，你就是做成了。我们很多人也许都在路上，但是请你要往前走，不要待在那里觉得好累哦，不动啊，不想啊。所以说真的，一个人哦，他如果在他的心的深处他是很憎恨罪恶的，我应该怎么说，就是说我们爱神这种感情哦，我们不是都希望我们爱神吗？你知道爱神这种感情你不能自己制造，这也不是我们的权利啦，但是我们可以跟神要，这样理解吗？我们都很想要爱神，对不对？你不可能去制造自己一个爱神的心，你也没有这个权利，但是我可以跟神要，希望我有一个爱神的心。对，所以我们要这样理解吗？对，所以我们要记得人的感谢哦，可以生也可以灭啦。你知道人的感谢他有时候有，有时候就都没有了嘛。但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永存，对不对？然后不会因为我们的罪，或者我们这两天对神很冷淡，然后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没有改变的，你对他冷淡他还是一样的爱你，你犯罪了他还是一样的爱你。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其实我常常，这是我现在的感觉啦，不一定对，我觉得人常常需要的是医治而不是悔改。好，我讲太多了，你们慢慢去思想就好了。 我觉得我需要的是医治而不是悔改。说真的，你悔改 你有时候不知从何回起啊，你也不知从何改起，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要回什么，你要改什么，是不是这样？你现在真的知道你要回什么改什么吗？不见得知道啦。其实我们需要的是医治。好，我讲太多了。好，所以神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他已经医治我们。其实他最重要的事情叫做因他受鞭伤我们得什么，因他受刑罚我们得什么，平安。所以为什么那么重要，他是讲医治，医治。你知道人很奇怪哦，人你只要觉得自己还有一点好处，有点办法，你都很想靠自己啊。只有你真的彻底绝望，你会知道说 我需要就是被医治。我除了被医治之外，我也没有，因为我弄不好自己啊，我医不好自己啊。所以一个人如果他在心的深处他是认识罪，并且他憎恨自己的犯罪，那么只要他知道自己做错，他不会是一个不悔改的人了，所以他也不会不蒙赦免。所以你知道基督徒不是一个永不跌倒的人，而是他一跌倒他就知道我要起来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走。所以老实说，我们必须很诚实的去面对自己，否则我们说我们要为人代赎，那只是说说而已。你要真的能够活出来，那得有多少次的操练，多少次的更新成长，否则我们是活不出来也做不成功的。所以上帝给我们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愿意，那就是了。至于我们想要这样去做成，做得成做不成呢，不要给自己压力，因为上帝查验的是我们的心嘛，上帝查验的是我们的心。所以永远要记得，我们看到的是外貌的东西，只有神知道人的内心。所以我们要很注意自己的什么内心，要很注意自己的内心。所以第三节那个地方，我们看第三节，第三节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什么，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什么难守的。之前我们一再讲说这个难守就是他不是沉重的，这件事要常跟弟兄姐妹提醒，原因是因为上帝知道我们的身量，知道我们的能耐，有一些诫命，有一些要求，如果我们感觉太沉重，那你不需要给自己压力，那不是你现在能够扛的。我这样说够清楚了吗？好，所以上帝首先是让我们学习接受他的爱，因为在这件事情上面，你如果把握的准确，体会得深刻的话，对你我都是安全的，都是美好的，因为我有真诚的意愿嘛。啊，如果我做不到做不好，然后你又给自己定的目标太高，那么你就会半途而废，就会半途而废。所以我们常讲到要家教会，要开放自己的家庭来做小组教会，但是你知道这个东西，你如果开放过家庭，你就知道那个是要付上很多的什么代价的。所以每次想要做好，你就要张罗这个张罗那个，然后又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宾至如归都满意，结果这样子你会给自己带来很沉重的担子，然后有一些事情还做不好，你还自我责备，然后下一次你想要开放家庭，你意愿还在，然后你就不想了，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的目标定得什么太高，因为你做到的时候你就会有骄傲，然后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就会什么，你又会自责，那就你就变成你的心情很复杂，然后什么很矛盾嘛。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在这件事情上面能够操练得好，就是谁都不用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加上重担，一切都等他自己什么愿意。你想做的事情是按着你的能力，你做到什么就算什么，因为你知道自己不完全，这是叫正常的啦。 这样你才会自由，然后你才会谦卑。所以上个礼拜我为了省同工的事，就是把饭跟肉放在一起煮，结果饭没熟，就同工更忙，然后饭更难吃这样子。然后奶看就说：“我没吃到，哎，你下次要做。”心想说：“我已经很受挫了，等我恢复再说。”这样，然后我就跟小红讲说：“哎，我煮的有够难吃，这样，我这个礼拜还不要做。”他说：“要。”他光嘴巴那边兴奋的说：“要。”后来我想啊，好吧，上帝借着小红说，我还是做好了这样。但是问题是，那你就只能做这样嘛？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那我因为我们家锅子很小，我不是做好几次，因为就装不下嘛。我装得太满，就它整个跑到外面来，整个锅子都被酱油跟油都弄得都是焦。那你就能做这样，那你就做这样嘛。就你这样，你才会自由，这样理解吗？好，你才会谦卑啦。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用水和血来做成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是给大家做一点补充，这样子。所以红辉跟我说，他们给他做上礼拜给他留了一碗饭，我说你怎样，他说我吃了两口就把它丢掉了。然后林善美说，你这礼拜是来血池来的吗？哦，没有那么严重啦，只是因为淑英姐帮我买菜，我已经生很多事。所以这里讲说，不是单用水，也要用什么血，然后圣灵做什么见证。那为什么说用水又用血我们要特别强调呢？就是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生命，或是对于耶稣基督的身量，或是耶稣基督的真实，我们以为只是用道。但是我知道了，老师说有时候那个道会变成偏差。所以今天跟贵丹说，哎，神的真理真的很重要。我说有人一天要听真理，不要听到哪里去。因为道会变成偏差，所以这是很多服事主的人很容易犯的毛病啊。就是因为我们以为道成肉身，主就是道，对不对？所以我以为说我有知识，我有真理在我里边就够了。这里告诉我们说要用水，然后还要用什么血，就是告诉我们说不是的，你还要真真实实的去付诸行动，为你所爱的人流血。请你把这句话写下来，为你所爱的人流血，然后你要用血与你要跟他建立关系的人缔结一种真实的扎实的关系，那才能够做成耶稣基督，好吗？这个叫做用水，然后怎样？
用血。
圣灵下次再讲，好吧？你如果只有道而没有什么血，你知道道常让我们听，真是听了一堆，这个我们台湾话说听到哪里去了？听到后背去，听到卡加片去，就是。
我们这个血可以说是舍己的生命。
你要为你所爱的人流血了。你说真的，你如果没有为对方流过血，你跟他的关系不会是一种很扎实的，不会成为一种很要怎么形容，就是很有啊，你在长进啊，我也在长进啊，我们都要长进啊。
几十年下了，
你们有问题要问好不好？都没有问题哈。